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27号星期二，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内部报告指习近平转向独裁，欧盟对合作悲观；中共报复澳洲，但是就伤到自己；大陆学习强国软件成欺诈工具；网友惊呼我屋企电脑监视所有联网设备；危机感，习近平重提长征时候的湘江血战。美国传媒政治的澳洲网站星期一刊登文章说，欧盟高层内部报告显示，中共书记习近平转向独裁，令欧盟在和中国做生意可以和政治脱欧的想法越来越悲观。欧盟2019年曾经发表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报告，而今次的内部报告是针对中共最新的进展报告，评估两年以来的局势转变。外界认为在欧中达成投资协议意向只是四个月之后，报告就使用比以往强硬的措辞，反映出欧盟在中国议题上的官方表态出现了新变化。报告还抨击中共承诺的经济改革措施几乎没有进展，特别是在开放数码和农产品市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和控制工业补贴等方面。报告呼吁欧盟采取进一步的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应对中共所带来的新挑战。欧盟必须继续强化关键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的安全。报告表示，中共在过去两年持续转向独裁，进一步封闭国内的政治空间，加强社会控制，并且打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中共亦都打压香港的基本自由，咁对欧中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报告仲提到，中共支持的中国企业可能利用后疫情时代的国外经济下滑来抢夺欧洲关键的威胁国家安全的资产，就好像十年前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取得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因为澳洲直接指出中共的人权问题，中共在去年五月开始就针对澳洲不同的货物进行贸易报复，持续到现在。但是结果是大陆相关商品的价格大升，而澳洲就已经找到替代市场，出口保持平稳，而澳洲政府亦都持续对中共强硬。 BBC 4月26号报道，中澳在2015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豁免双方的出入口关税，但是澳洲批评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支持独立调查中共病毒之后，中共就开始对澳洲不同的产品加征关税，延续到现在。最初澳洲相关商品的出口量受到较大影响，但是逐渐找到替代市场，抵消了失去中国市场的影响，现在整体出口额已经恢复。而中共的做法就导致大陆出现加价潮和成本上升，结果是澳洲摆脱了中国市场束缚，而中共就是搬石头砸自己只脚。2020年5月，中共开始向澳洲大麦征收 6.9% 的反补贴税，随后要求企业停止采购澳洲棉花，暂停入口澳洲牛肉，要求中国煤炭入口商停止购买澳洲煤炭。中共报复澳洲之后，大陆相关的货物价格大升，譬如牛肉就暴升了 50% 左右，棉纱上升 30%， 服装价格亦都随之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大陆煤电企业的电煤采购成本额外增加大约470亿人民币。报道表示，面对中共的经济威胁，澳洲没有改变对华的强硬立场。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计划首席经济师拉贾表示，中共进行的是明显的经济威逼行为，但是就没有对澳洲经济造成太大冲击，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说澳洲行业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都成功找到替代的出口市场。中共的一系列贸易措施没有改变澳洲的任何政策，反而令澳洲的对华立场变得强硬，亦都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澳洲外长佩恩4月21号宣布 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澳洲国防部近日表示，澳洲皇家海军在南海和法国海军展开联合训练。中共中宣布为推习近平思想而推出的手机软件学习强国，很快就成为苹果中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最大的 App。但是最近这款软件成为不法分子用来欺诈的工具。四川警方近日通报，绵阳一名女子报案说，通过聊天软件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自称是现役军人，寻找配偶。该男子说自己在部队保密单位工作，微信不方便，要求添加学习强国好友。两人在学习强国聊天建立了感情，之后该男子说自己在某网络平台炒期货赚了大钱，并且借故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提供给受害人代为操作，等受害人信以为真。受害人随后就在平台注册账户，按照该男子的指示多次投资。3月11号，受害人发现平台的资金无法提取，最终发觉被骗总共384,100元人民币。类似的案件并非是单一事件，近日经常发生。四川南充市公安局4月24号透露，但是该市就发生多宗利用学习强国诈骗的案件，有个别的涉案金额过80,000元。一名叫商月维鹏的网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以打击罪犯为名，要求社交软件实名认证，实在是为了对付意见言论。而学习强国目的是单向对用户输出意识形态，当局有看重订阅数量的政绩，因此实名认证并不严格，令骗徒有机可乘。网友觉得这款是爱党软件，又是实名认证，他才会受骗，这一只锅中共是要背的。不过时政评论人黄龙蒙认为，在中共长期洗脑下，国民智商和价值导向堪忧。学习强国2019年元旦由中宣部推出，主要推习近平思想和政绩。同年10月，华盛顿邮报披露，专业机构发现该软件暗藏监控的超级后门，被中共当局可以监视过亿的用户资料，甚至可以偷偷录音。中共运用科技大规模监控，超乎专家想象。中共对大陆民众的监控无所不在。近日一位大陆网友在 VEEX 网站发文表示，我屋企电视机正在监视所有联网设备。他说，之前我觉得部电视有点窒，看看有没有其他后台服务开紧，发现有一样东西叫做欧政数据服务，完全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电视是安卓系统，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样东西每隔十分钟就扫一次我屋企联网的设备，将主机名、IP 甚至网络延迟时间全部传回去，还探测周围 WiFi 的名、MAC 地址，也都全部传到这个 gsetdata.com 的域名。也就是说，屋企有什么智能设备，手机在不在屋企，谁来屋企联网，周围邻居 WiFi 叫做什么名，随时收集上传，确定这个不是间谍服务。网友提到，欧政数据服务出自北京欧政数据科技公司，该公司是大陆首间智能大型幕领域的大数据公司，截至2018年底已经覆盖智能电视终端1.038亿，占全网设备量的55%。截至2019年4月，欧政数据已经和众多的电视厂商达成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在系统植入软件开发套件 SDK， 获得一手的智能电视数据收集。这篇文章引发很多网友议论，有网友留言说，这种电视放在我家都是不敢连线的。国内的智能电视甚至可以自己删除应用程式，用自己家的电视还要被监控，罪了。而中共亦都同时在全球实施监控。去年9月，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深圳振华数据信息公司自称拥有大约20个收集点，分散在世界各地，用于收集大量数据，并且送返中国。该公司和中共军事与情报网络有关联。美国学者克里斯鲍尔丁披露， 他获得了一份深圳振华数据信息公司关于全球各地240万人的资料数据库。另外，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 5G 网络设备、手机以及微信和抖音等软件也都备受国际质疑。习近平4月25号参观广西湘江战役纪念园，在讲话中说，困难再大，想下红军长征，想下湘江血战。湘江血战是中共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败仗，十万人的军队折损超过一半。外界好奇习近平向哪个释放这个信息，要同哪个血战呢？习近平当时还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之后中共党媒新华社马上发出报道，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根据历史资料，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当时中共红军受到国民政府围剿，中共军队向中国西部逃走。中共将这段逃走的过程称为长征。广西湘江战役之后，原本近十万人的中共军队只剩低三万几人，这场战役间接促成中共遵义会议的举行。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是在这场会议之后掌握了中共大权。对于习近平在广西重提湘江血战，时事评论员中原表示，习近平应该是有感而发，将目前的大困局和当年的湘江血战相比，可见习近平心中的压力有多大。时事评论员司徒剑指出，这应该是和习近平自己感觉中共面临国际围堵、陷于孤立的背景有关。习近平是更加想靠鼓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重重危机，包括中共党内路线分歧的压力，以便在明年二十大顺利连任。咁同毛泽东当年即长征最终巩固权位是一样的道理。以上是今日带俾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